以下这篇诗是没有信主的人都家权户晓的。这篇诗有人称为是诗中的王啊，就等于是所有诗篇里面之最。也有人称这篇诗是明珠，是人人之诗，承载了人生不同的阶段。短短的六节的经文可以代表了六个不同的图像。有人可以猜到这篇诗是哪一篇吗？真厉害，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有人形容是少年人的诗、壮年人的诗，也是老年人的诗。可能是少年的时候认识上帝，但是壮年往往要受很多的历练才能够回归，以直到在老年的时候深入的去了解。因此这篇诗让我们很熟会背，但你好好的去朗诵一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想你唱过诗篇二十三篇都不晓得有多少版本，对吗？可能十个八个随便的版本，你就知道是世世代代很多众圣徒喜欢的诗篇，以直到变成歌曲能够颂唱。我一生也讲过很多次诗篇二十三篇，很喜欢抽其中一节啊，其中两句，因为每一段话都是那么优美，每一节都是那么精彩。但是好像我第一篇的讲道里面提过，诗篇最重要的不是京剧，诗篇最重要是整篇的结构。怎么样去看那么丰富的六节圣经，我们都会背，我们都会唱，我们都会领会，灵修里面默想里面就想到很多不同丰富的意义。但从原创的诗篇二十三篇，为什么要将这个六个图画拼在一起？为什么是不停在第四节？为什么要到第六节？是整套整篇去解构呢？所以我就进入这篇诗里面最重要的两节的经文。第一节当然不知缺乏啊，第二节呢就是福杯满日。你没有留意这两者是前后呼唤的，因为人生缺乏的话你就不会经历到福杯满日。如果本来你就含着金锁匙来到这个世界，你从来不有机体会到不会缺乏，你就不会欣赏你的金钥匙、你的福杯在手。因此这个不可缺乏、福杯满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用词，以直到概括了、承载了六节的经文。因此我们进入这个经文的话，每个人都喜欢这一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一句的开场白就将我们整个的视角带得很准。带在一个什么的状况里面呢？带在一个牧场草原的上面啊。我是城市人，香港没有牧场，想不到上帝放我在草原36年， 但其实我居住的城市不是好像大多市，但是还是城市，还是有150万人口的一个二线城市。所以对我来说，牧场是一个什么的场景呢？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边是精彩地方，就是大卫用牧场来比喻人生，用牧羊人与羊群之间的关系来表达了神与人的关系。对我们都市人来说，我们不明白，但原来回到那个场景里面，原来羊跟牧者的关系是个很深的一种关系。牧者，当我们想到牧者，总是想到是牧羊人，就是牧场上的那个好牧人，这些都是对号入座的好牧人。但原来不要那么快就跳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回本溯源，能够想到原来牧者在古代社会里面不单是牧羊人。一个哈佛的神学博士形容牧者在古代社会里面不单是牧羊人，牧者也可以代表是一个国家的君王。这个哈佛的神学博士就形容，原来这篇诗不单是牧者牧羊人，也是代表了好像一个政治跟王国的观念里面来统治统领我们的跟随者。当然羊群有羊群的特性，就好像阿里斯多德这个哲学家也形容，原来羊群有一些特性，羊群特别羊呢，往往很喜欢站在那里傻傻的就站在那里。你没有留意有些羊整天就站在那里，那站在那里是代表什么？原来阿里斯多德说羊的特性，站在那里的时候是代表了他饥饿，站在那里的时候是代表了害怕，他一害怕的时候呢他不敢动。羊的特性第三方面呢，就是很容易迷路。原来哲学家也研究羊的特性，就是害怕，就是饥饿，就是迷路。如果用这个特性去了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这是很有意思。古代中东世界里面，原来羊与牧者，就好像君王与子民的这种关系，以致到我们能够体会到，原来生命的里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最重要的是了解到是牧者，以知道我不知缺乏。这是描述了人生里面寻觅的一种恒常表现。你没有留意，一生你是在找找找，一生就在准备寻觅。当然小孩子找幻剧，青少年人找理想，青年人要找工作机会，找对象，找事业发展的机会。人生不断的在，特别青年期都是在寻找寻找寻找。哎呀，你在中国那么多时间，你都很明白，你的老家往往都是你离开很久的地方。为什么？要寻找更好的土地，更好的草原，更好的理想。所以很早期就听过什么北上广深啊，谁是北漂，谁是上漂，广漂，现在你是家漂，多漂，我是爱漂啊，爱城啊，爱漂。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原居地？为什么我们人生的阶段不断的在改变？我们就是在找一个更美的明天，也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人生的理想。如果是我这个年龄回想一生的话，哎呀，你都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一直在寻找。 有时候你说，哎呀，北上广深也不够好，所以要出国了。出了国以后，可能是打工，可能是创业，可能是在你的科技领域，可能在你的事业单位，不断的在建立你的王国，你的小王国，你还在找啊。啊，可能加拿大不够好，很多人就去了美国，对吗？啊，上个礼拜我在湾区碰到很多加拿大人搬去湾区。啊，为什么？湾区太好了，戏骨嘛，硅谷的地方嘛。所以人不断的在搬家，不断在寻找，就是因为怕缺乏，怕缺乏更好的机会，怕走失了更好的发展，所以人不断的在寻找。怪不得我们有出国，我们有去美国，有没有海归啊？有没有大海归、小海归啊？都听过哦。大海归就是在某个领域上很厉害的啊，都被聘做讲座教授。我们教会就有一个，本来就是复旦毕业的，来到美国念好他的博士，来到我们亚省的大学做大教授，做他专业的最前沿发展的厉害的教授，他最后还是海归回到复旦啊。听说这几年他就回归啊复旦，做那里很大的一个啊讲座教授啊。有时候我看见这些移民游来游去、来来去去的人生，有时候也在想，他们在找什么呢？在寻觅什么呢？当然，你访问那些海龟也好，小海龟也好，你晓得海龟也不是什么吃香了，现在也有所谓的海带了，对吗？啊，所以大海带、小海带，哎呀，看看人生走来走去，究竟他的理想、他的寻觅是什么东西？但不要忘记，这节圣经重点的是说，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重点，这个结果很吸引啊。最重要，人不断的在找，就是怕缺乏。虽然我现在发明了一些东西，虽然我现在的事业、我的生意做得很好，但我不保明天我会不会缺乏嘛。所以因此呢，我还要创业，还要守业，还要保持这个业绩，就是怕缺乏。究竟我必不致缺乏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字有多层的意义。在原文里面，它是用了一个未来完成时，文法上的意义是可以翻译作我必不致缺乏，但也可以翻译作我是一无所缺。请问你有没有不同？我必不致缺乏是表面的意义，但原来的意思用未来完成时，就是一种没有被动词，没有这个词语的一个用词呢，是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呢，就代表了它是一无所缺的。这种一无所缺、没有受持的形容的文法呢，是表达如果耶和华是你的牧者的话，你就一无所缺，我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我们不断的没有安全感，我们不断的很怕吃亏，很怕落后，很怕缺乏，我们不断的在狂找狂抓，因为我们怕缺乏。但原来这个圣经的意思是告诉你，如果你明白耶和华是你的牧者的话，你就一无所缺。因为重点不在乎你需要什么没有什么，你是重点是你有了谁，你就不需要什么了。你有了神成为你的牧者的话，你就有最终极的安全感。你敢于踏出冒险，敢于好像没有很多，但你有满足感， 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就一无所缺。我用我的人生故事来描述这件事吧。18岁，本来应该进大学，怎么晓得上帝的呼召清楚的不得了，毅然的不进大学，进入神学院。你可以说我是一无所有的人，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没有兄弟姊妹，父亲母亲是一般的工人，没有家底，也不是信主的人。我这样的念神学是没有后台的。我念神学的开始，妈妈一直在哭，爸爸一直在骂，为什么你去做洋和尚？你是不是可以体会我是一无所有，连读神学的学费都没有，因为还没有出来工作，一无所有的人，但是一无所缺。为什么？一无所有，没有经济能力，没有人生经验，也没有后台，也没有侍奉的经验，就这样22岁出来做传道。哎呀，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害怕碰到有经验的人啊，特别是老人家，特别事业有成的人，我在你面前我都很胆怯，因为一无所有，我称自己是三无人士，没有经济能力，没有人生经验，没有学术的成就。这样一做，做了10来年牧师，后来来到加拿大做牧师，怎么晓得我们教会就开始做国语事工啊，一无所有的要开始讲国语，所以我是38岁开始开口讲国语的。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博士生就说，牧师啊，你来我们亚省大学带我们查经班。我说好啊，我就去博士班里面带查经班。第一次那个弟兄一上台，因为第一次去嘛，他要介绍我，他说王乃基是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是连第一桶金都还不去赚，也没有赚过，就去做牧师的。请问你有没有这样介绍讲员的？为什么没有？因为你们不是博士。他是博士，所以他用这样的介绍我。请问你这个介绍是抬举我呢，还是笑我？笑我。我也以为他是笑我，其实他是欣赏，他是肯定。我就取后者，他是鼓励我，而不是笑我。所以从此呢，我就不怕博士了。为什么？因为原来博士所有的是我没有的，但是我所有的是他们所没有的啊。所以那么多年，很多博士坐在下面听我讲道。为什么？不是我厉害，乃是我所有的是耶和华所赐给我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可以从22岁做传道做到今天，从一无所有到现在。不敢这样说，我只能说一无所缺。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你知道吗？很厉害。为什么？不是我厉害，是因为我有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就是这句话最重要的重点。因为有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一无所缺了，我就不再缺乏了。当然我有缺乏的时候了。22岁出来做传道，那个时候香港的传道人的工资是1500块。你说哎呀也不错啦，有1500啦。但是当年如果你高中毕业再念4年本科出来，应该是4000块一个月，普普通通你可以拿到4000块。我就输在起跑线哦，而且传道人的工资不会有很离谱的跳跃的嘛，对吗？所以医生就是拿这个很一般的工资，但是不怕，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再缺乏。每一个 不容易熬过的时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使我不致缺乏。你就知道，原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价值并不是我们拥有什么，乃是在乎我们拥有谁。就算你家底很好，但是你不会理财，你就会破产，对不对？就算你拥有很好的后台，人事变迁不一定你就很顺利。但是如果你拥有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这个最重要。因为这个是我的，就将我们的信仰不是漂流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北上广深的不断的在漂，乃是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当有神成为我的牧者的时候，我能够安顿在那个地方，能够安顿在那个人生的境界，甚至不能够简单的就在草原里面待了36年，因为上帝还是可以用一个二线城市的地方成为我生命的基坛。你懂这个意思的话，就不在乎你拥有什么，在乎你拥有谁。神的带领在我一生是如此，在大卫的生命里面是如此，怪不得展开了第二、第三、第四节这三节的经文。我形容这个第一节成为一个人生的基础，人生的基石，以直到展开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人形容第二节是青少年版，第三节是中年版，第四节是老年版，很有意思哦。原来这三个图像，因为刚才我不是说嘛，六节的经文是六个不同的境界，六节的经文是六个不同的图像。原来人生，当你寻觅寻到至宝，上帝是你的牧者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有不同的历练的。很多人年轻就认识主，很多是生于基督徒家庭，甚至不是生于牧师的家庭，但熬不住人生的历练，你还是寻寻觅觅，还是会迷失。很多人信主最错的一个观念，就以为哎呀，这一生最美好是祝福，我有了耶稣了，我应该人生有最好的安全感呢。对，但还不够。为什么？因为你还要熬过人生不同的阶段啊，人生的风浪啊，人生的成功啊，人生的考验啊，这样你的信仰才能够经过历练，能够体会到耶和华是你的牧者的意义是什么。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哇，每个人喜欢这一节圣经，就是因为这个描述的境界太舒服了哦。如果现在你幻想一下这个境界，大概你要打瞌睡的啊。因为什么？因为很舒服，很柔和，很舒服。很多人也描述了我们刚刚信主的时代就是这样，好像神总是带领我平安，带领我顺利，带领我富足。但不要忘记哦，当你躺卧在青草地，在吃草的羊，你会吃到很清脆很嫩的草，但有时候也会吃到不大好吃的老草啊。所以原来在原文里面呢，希伯来文里面有一种叫青草，有一种叫老草。青草当然好吃啦，就好像吃豆苗一样，对吧？吃韭菜，老的韭菜不大好吃了嘛，对吧？所以这个是代表了人生蒙恩得救青年阶段，刚信主的阶段，你都有好的事情发生。但久而久之，人生里面也有一些不好的经验，所以怪不得有些人误解了信仰，总是吃嫩草， 想不到吃老草的时候，可能没有草吃的时候，你能够熬得过吗？你熬不过的话，你生命就会迷失了。所以怪不得有些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也会迷失，有一些信主十年八年啊，不要说十年八年了，信了一两年两三年，会不会有迷失啊？有迷失，因为开始觉得原来生命里面有不同的历练，这种历是经历，练是练人心啊，以直到你会体会到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里是描述什么？描述躺卧在青草地溪水旁以后，还有原来会走迷的，原来基督徒会不会跌倒啊，会不会犯罪啊，会不会离开教会啊，会不会生上帝的气啊，做牧师那么久什么基督徒都碰过，奇奇怪怪就是生上帝的气啊，其实自己小气就生上帝的气，就离开教会，离开上帝，就是走进第三节这个经文里面。说怪不得耶利米书五十章十九节有这样的描述，我一起读：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原，引用耶利米书，你就知道原来羊群啊在不同的地方吃草，有时候也在不同地方迷失。我要再领以色列，就代表了原来神的百姓会走迷的，在乎你有没有被神带领你，再一次在适合的人生坎坷的里面，你愿意顺服，再次回转过来。安德烈·包纳是个苏格兰很出名的讲道家，有一次他在苏格兰就看见一些牧羊人怎么牧羊啊，因为他不是牧羊的人，所以不晓得原来牧羊呢有很多技巧。有一次他就看见一个牧羊人呢，就看见了其中一个小羊啊，因为偷碗啊或者啊口馋啊，就在一个啊悬崖边呢不小心跌了下去，哇，跌下去很可怕，很可笑。原来跌下去呢不是悬崖，原来下面还有一个宽宽的地，它是跌在不是很远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小羊呢就在下面呢不可以跳上来，你就知道这个场景呢这很需要拯救，对不对？很需要有人帮他拉上来。那这个讲道家安德烈呢就在观察，观察这个牧羊人怎么去拯救这个小羊呢？奇怪哦，原来这个牧羊人不是立马就用他的方法去将这个小羊吊上来，凡是隔了一天，等这个小羊呢完全迷迷茫茫，也没有得吃，也可能用尽了所有他身体的力量，哎呀就傻傻的就站在跪在这个小荒地里面，然后这个牧羊人才用他的工具将他拯救上来啊。当这个安德烈看到这个场景，他就顿悟明白了。顿悟明白什么？有时候一些迷失的人群，迷失的会友，迷失的基督徒，你以为拼命去抢救他，帮助他，纠正他，他听不进去，他不能够领会，他还在挣扎，他还在吵架，跟谁吵架？最少跟自己，最少跟上帝，他还不能够顺服。这安德烈就明白，原来使我的灵魂苏醒是一个很艰巨的时间，你需要熬过这个时间，他真的醒觉过来，他才能够再第一次临到 啊，这个永生的义路。所以因此原来人生迷失的里面还是一种历练，还是一种双方面的忍耐，按着时间去将它啊提升出来。第四节就描述了一个更深更深的人生体会，特别到人生的中老年人阶段，很深体会这一节圣经。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是到中老年的时间经历了身体的毛病了。有谁做过手术的？没有啊，你们都那么健康啊。做手术的人都知道能够进去能不能出来啊？当然可以，你说是个小事，但我们都知道小事可以变大事，对吧？如果是个大的手术，一个重的病，你更知道。所以当我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很虔诚的祷告，因为医生告诉我下了麻药有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机会你醒不过来啊，人就是那么小幸嘛，我们没有相信那个999次，我们就看那个一次，哎呀，可能醒不过来。这个就是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这个就代表了人生你没有经过的历练，没有经过的生死，你没有经过难关，你其实对生命的体会还是很肤浅。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梅利科，当然是上一个世纪的人了。他患了一种特别的细菌的病，简称这个病的人呢叫象人，大象的象，象人，大概你想到了，就是这个细菌影响他的面目呢，他是健康的一个人，但是你看上去你不敢看他的象人。所以这个米里科就是从小患的这个病，当他长大以后，他只能够有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就是在马戏班里面做小丑，出来吓一吓那些观众来谋生。你知道这个职业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他没有人会雇他，他也没有什么技能，他只能够靠这个赚一口饭吃。你可以想象他的人生是很凄凉的。所以后来他的病越来越严重，又碰到伦敦的医院里面呢，就他去看病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呢，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呢没有机会好的，就没有机会可以受治疗，可以痊愈，就等于有效果的话呢，他就不可以住在医院。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等于你一定要离院。所以当这个病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的病是绝对不会好的啊！所以医院就安排了一个面谈，在这个面谈里面呢，他要表达他是有理智，你知道能够有机会受治疗。想不到这个梅里科就碰到他的贵人呢，碰到一位徐伟思医生。这个徐伟思医生呢，就是很爱病人，就是他的主治医师，就告诉这个病人，他说你一定要会回答问题，你什么问题不会回答，你要出声讲话，你不讲话的话呢，就代表你没有希望，你就一定要出院。那这个医生呢，跟这个病人沟通里面呢，就叫他做什么呢，叫他要会背圣经，因为那个年代英国还是很重基督教背景，所以他就说你一定要背圣经。医生问你什么你不懂不理解，因为那个细菌已经影响他的分辨能力了，你就背圣经，你能背圣经出来呢，那个医院就知道你还听到，你还有理性，他又不会赶你走。所以事情就发生，终于到一个地步，这个考官进来病房，面对这个象人梅里克，就问他很多的问题，他都听不懂。然后呢，他的医生在旁边呢， 心里面就很急，就盼望他背诗篇，背诗篇，背那几句的金句，背不出来。这个考官终于就要离开这个病房。当他离开病房最后一步的时候，想不到这个匠人就喃喃在口中，在自言自语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像你的肝都安慰我。我们觉得这个很简单哦，我们读出来就行，但他是个病人。原来这一节圣经是这个匠人的母亲在匠人还是童年的时候每一天读给他听，所以这一节圣经落印在他生命里面。他知道在最危难的时候他记得这一节圣经。哇，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真的很深的体会了。后来因为他这样讲出这一节圣经，医院给他继续在医院里面，后来他还住了四年才离开世界。这一节圣经就成为他的拯救。弟兄姊妹，原来他一直形容的耶和华，他进入到了第四节以后呢，已经转化成为你了。有没有看见这个用词啊？头两节三节圣经是讲到我跟神的关系是我跟他，但进入了第四节经文的时候，不是青年阶段，不是壮年阶段，到晚年的时候，你的信仰应该成熟了，应该是我跟你了。这是 Martin Buber 一个犹太人的神学家说，我们的信仰一定要从我跟他进入到我跟你，就是一个个人直接的体会，不是风闻有神，乃是真正的体会经验到上帝的存在。就不单是按字面按知识去认识神，是生命的体会认识神。有一次在一个乡下的教堂里面啊，就来了一个学者，大教授。那大家都是一般的老百姓，这个老牧师也是不是什么学问厉害的人。那想不到呢，这个大教授来到这个教堂呢，很多人就说，哎呀，听说你是英文文学教授，不如你出来朗诵一下我们最爱的诗篇，诗篇二十三篇吧。哈，这个大教授一出来，用他那些古老的英语啊，古老的英文，哇，朗朗上口的就将二十三篇都诵读了一次。然后那个老牧师上台，然后上台呢也用他沙沙的声音也读了一次这篇诗篇二十三篇。最后很有意思，传个会众一个深深的感觉，我所认识的是这篇牧者的诗，是这个教授，但是老牧师所认识的是这诗篇的牧者。你懂这个分别吗？文学的角度，教授的理解，哇，能够分析这篇诗是怎么样的结构，怎么样的内容。但是最厉害的老牧师是体会了经历了这篇诗篇的牧者。这个分别就在于究竟你只是明白这个文字上的理解，还是文字背后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篇诗从第一节必不缺乏到第五节夫杯满日，很多人以为哎呀应该就停在这个第四节吧，想不到还有第五第六节呢。如果你真的理解这篇诗高潮的话，是第五第六节。因为当你一生经历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 你不单是用一个我需要我害怕缺乏，甚至乎你也不单是害怕死亡，所以你需要上帝。原来人生里面最荒谬的地方不是缺乏，甚至乎不是死亡，乃是当你有敌人在你面前的时候，是你最害怕的一件事情。人生三个害怕，就是缺乏，就是死亡，就是敌人。你看见第五节吗？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日。原来从牧者，你真正有这位牧者的时候，你晓得这里所描述的是躺卧，是苏醒，是摆设。这里是什么意思？原来这首诗给我们的图像不单是供应，不单是很满足的躺卧，也不单是你灵魂苏醒，竟然是摆设。就等于说，原来上帝一生牧养你，供应给你，拯救你离开死亡，原来最后要你成为一个战士，而不单是成为一个小羊。因为在这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个是一个战士，一生蒙恩，一生得到神的供应，要装备你成为战士。战士是怎么样的？有神的恩膏，有神的陪伴，使你在神的殿宇，住在耶和华的殿宇，就等于说你成为上帝的精兵，因为你要寻觅，你要历练，你要进到庆贺的人生阶段。哇，人生能够庆贺，高不高兴啊？不是打败仗，乃是一生虽然有跌倒，但上帝拯救你离开死亡。虽然有害怕，但是我不怕。为什么？因为神与我同在。虽然我有缺乏，我有才干的缺乏，有经验的缺乏，但是我一无所缺，因为他是我的牧者。你就明白这个摆设宴席是最厉害。究竟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我们期望的是什么？期望我们是所向无敌，所向没有敌人。当然你生命里面没有敌人是最好，但是人生荒谬的就是在你最成功的时候，你是最多敌人的，你知道吗？在你最有把握的时候，一个敌人站在你面前，你想往什么？你想往上帝啊，消灭这个敌人，没有这个敌人，还是你想往好，我们就摆设宴席，这个宴席叫鸿门宴。你知道什么叫鸿门宴啊？就要出手杀掉这个敌人，这个叫鸿门宴。还是一个合头酒，有没有合头酒的？你们国语合头酒是广东话，合头酒呢就是黑社会要打仗的时候，他们就摆一个合头酒，就是哀求和好，我们就不用杀戮了。这个合头酒，当人生里面有敌人，你是盼望合头酒呢，还是鸿门宴呢？原来生命里面最厉害的就是不是合头酒，也不是豪门宴，就是敌人，就是敌人。有些敌人是你一生不可以消灭的，也不可以逃避的。你的敌人不是你的配偶啊，一生都陪伴你的。但是你说哇，靠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带我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就是一种扛得住还可以前进的力量。哇，这样的战士比消灭敌人求和好没有敌人来得更重要。所以我做牧师那么多年呢， 感谢神，不是很多敌人，但还是有敌人，而且他存在，我也存在，我没有用手段杀了他，他也没有杀了我，但是我们可以在敌人面前，上帝为我摆设宴席，懂这个意思了吗？懂这个意思的话，你读下去就知道了，因为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也知道我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里，直到永远啊！我们以为没有敌人的人生就是躺卧在青草地上，你搞错，就是有敌人，你与敌共存，你能够与敌同住在耶和华的殿宇里面，所以怪不得耶稣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了，而不是消灭我们的仇敌了。你就懂这样的人生是一种庆贺的人生，你就懂缺乏怕遭害敌人，这人生善大惧怕。原来当你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时经历那么丰富的人生境界，不是没有缺乏，不是没有危难，不是没有敌人，但可以同时走我们人生的境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怪不得穆迪先生，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他喜欢诗篇二十三篇，因为他觉得诗篇二十三篇是一篇庆祝的日子，用空间来描述蒙恩的羊如何因着大牧者的同在经历上帝的包围啊！在我下面有青草地，在我旁边有溪水，在我面前有宴席，在我四周竟然有仇敌，在我后面却有恩惠慈爱，在我前面厉害有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人生是一个窘途啊，越走越光明，这个叫窘途嘛。所以怪不得杨牧谷牧师形容这首诗叫生命邂逅之诗，你明白什么叫邂逅啊？就是你能够在不断的体会，不断的领会，不断的相融，这个叫邂逅之诗。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不断的在寻觅，我们的人生不断的被历练，盼望我们的生命更深的可以等候庆贺。很简单的跟你分享最后一个图像，这个是个照片，是刚刚上一周我跟师母去湾区，师母很少跟我出来讲道，除非我去的地方有他想探访的人他才去。为什么他会跟我去湾区呢？就是因为这位老人家。这个老人家有多老啊？你猜一下啊？100岁。还有呢？他看起来也蛮老哦。他精神吗？有精神哦。他是我师母的表姐啊，所以我师母没有那么年老，但他位分很高啊，因为他的表姐大他差不多30岁。所以这位老人家，这位表姐是107岁。2年前王师母去看过他，这趟我去讲道他再去，我大概20几年前第一次去湾区讲道的时候我就去看他，那个时候他是80几岁。想不到第二次第三次我再去那个教会讲道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人从他的老人公寓走路去崇拜。我还记得最后一次他拿着一个 walker， 你知道什么叫 walker 啊？就从他的家走路去教堂，大概要走半个小时。那个时候他已经是90多岁。 所以这一趟107岁，重点不是长寿，不要以为我说在勉励你要长寿，长寿当然是好，长寿的精壮，头脑灵活，还有生命等待耶稣才最精彩。你想一下107岁还在等什么，每天就在他的老人公寓等人家来给饭他吃，然后那个他的子女就会离开。我想象我不要107岁了，90岁我都知道我在等什么了，这个压力很大了。但是这位老人家不但是头脑清明，而且对话如流啊，最重要心里的敬虔厉害。他在等待就是耶稣什么时候接他回天家，因为他知道他一生很多的历练，他不顺利，没有时间讲他的人生故事给你听，他不是一帆风顺，他不是子孙满堂，他也不是很富裕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很敬虔跟随上帝的人。虽然人生历练，虽然人生很不顺利，虽然家庭很复杂，但是他很安享晚年。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一无所缺。他历练以后，他现在等待的就是有一天上帝接他进到荣耀里面。所以最后我用李世敬院长，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从希伯来文里面翻译诗篇23篇，有不同的版本，但因着时间呢，我就传了给你，不一起来读了，但是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本，让我们更深去了解诗篇23篇。最后两个思考问题，盼望你今天回家可以好好思考。